时针在一分一秒的过去。到了第二天，张作霖还没下定决心呢。这个人瞪眼在这看着，谁也不愿离去。知道张作霖那可办得难了，一想也是那么回事，打急了人谁也活不了，不但救不了张作霖，还得把他催命一样的催死。但是不打怎么办？神仙也没招，派人谈判，没有谈判的余地，双方眼睛都杀红了，能坐一起谈判吗？因此众人也是急得心如火烧一般。第二天清晨五点，有人向张作霖报告，海丰县蒙匪派了全权代表要求见师长。哦，来了多少人？一个。好大的胆子，真有种，让他进来。可大伙已经担任全权代表了，听你怎么说的。时间不大，把这人带进来了。这人走道晃里晃荡的，说明他经常骑马，那腿都变成畸形了，哎，有 O 型腿，穿着高筒的马靴，外头大皮袍子，腰里扎着皮带，长得五大三粗的。两只眼睛在外，双盒子炮被哨兵暂时给缴械了，这么叫他带上。你要到时候开枪怎么办呢？身上经过详细搜查，除了一封信之外，没有藏的。他们来到里面，抬头一看，张作霖在正座坐着呢，肯定他认识了。这小子嘴角上微微露出一丝的冷笑，行了个礼。这汉语啊也能听清楚，他也能交代明白，不过舌头根有点硬。师长阁下，我奉我们的总头领前线总指挥扎布巴布所差，来给您下一封书信，请师长过目。张作霖冲两旁一努嘴，有人过去把信拿过来，双手递着张作霖。张作霖把分头撕下去，信囊带出来，展开一看，一个也不认得，什么玩意都蒙文。就那汉字张作霖也看不下来，何况是蒙人呢？你说什么乱七八糟的，在圈在沟了。但人张作霖手下有人才，吉吉通、坎朝喜都精通蒙文。他们经常到蒙古地区去做买卖，学过，所以他们俩出任了翻译。到时候把这蒙文变成汉文了，另写了一张纸上交给张作霖。张作霖这才看清楚怎么回事，信上是两个条件，说现在张锡伦以及他手下的人都在我们手中，你放心，他们活得很好，平安无事，我们绝不会亏待他们的，但有先决条件，今天让张作霖在三小时之内给予答复。一，放下武器，把所有的武器、枪支、弹药交给我们，你们光着手滚回奉天，而且写上保证书，今后不准越雷池一步，不准踏进吉林的边界，我们就把全部人质给你放回去。这是头一个条件。第二条件说，你张作霖最恨、最 将义气，今天我们打算试一试，你有没有胆子？有胆子，张作霖，你来替换张思伦。只要你敢进海丰县，你来了，我们释放全部人质。你看怎么样？三小时之内必须得回答，3:01就在海丰县北关的城头上把这些人斩首摘心，八步扎步，内容就这么回事。张作霖眼睛都充血呀，把这封信看了5、6遍，又让孙业成众人大家传阅，大家感觉到问题是越来越严重。在这个紧急的时期，谁也不敢轻易发言呢，就看张作霖的态度。张作霖一会儿那脸紧张，一会儿又恢复了平静。你叫什么名字？你是干什么的？回师长阁下，我是前线总指挥官马队头领，叫巴图基沙热。巴图基沙热，我很佩服你的胆量，你先到下面休息，我们商量商量再给你答复。可以，但不能超过3小时。带进去，派人秘密监管，暂且不提。单说张作霖跟大伙碰头，怎么办？唐二虎不认点字，别人给他讲解之后了，唐二虎急的也是跺脚晃头啊，是吧吗？没合计。第一个条件多苛刻呀，叫咱放下武器全归他，是等于缴械投降，光着双手退回奉天，还有下保证永不踏入吉林境界。妈巴，这条件能答应？根本不能答应。这第二条更损，让你去替换张思伦和全部的人质，这不他妈扯淡一样，没有商量的余地，还合计什么呢？干脆还按我说的那样办，打吧！这要叫什么热烈的？先把这个的超长摘心脑瓜砍进来，挑在杆子上头，让他们看一看，咱不怕他们。有人就问呢，说咱们不怕了，人质怎么办？不聊那么多了，他自己找死，他在奉天老神一待，比什么都美，抽着大烟，搂着娘们，把他吃饱了撑的，跑这来慰问来，安的什么心肠啊？跟个贼一样，这个人抓去了，没事给咱们找难题呀。现在咱不聊这么多了，我理解，就是把这个代表杀了，马上开炮。大伙一听二虎说的不是没道理，连司令神都说了，师长咋了？没有选择的余地了，这条件是绝对不能答应的。大伙怎么说张作霖不表态，最后张世飞急了，一瘸一脸到张作霖近前，师长你怎么不言语？难道说你还有别的打算？没。各位，我想好了，第二个条件我答应，用我去换张总督。哎呀，大伙一听就急了，都知道张作霖说话一言九鼎，他 说的话没个根的，哗哗把我就跪下了。师长不行，师长收回成命，万万使不得。正在用人的时候，你自己去送死，那怎么能行呢？不行不行不行不行！张作霖把眼睛瞪，什么不行？听你们的，听我的。我是师长，我是一家之主，我认为是最合适不过的。我一个人能换出好几十个人来，这买卖咱不亏本。我要不去死，谁去死？再者一说，我要不敢进海丰县，显得我张作霖贪生怕死。我打干了这行那天，我把命就扔到九霄云外了，不就是臭皮囊吗？那算得了什么呢？人生迟早也是死，宁愿流芳千古，也不能一臭万年。来人，给我带马，不行别骂，把我抱着张作霖的腿呀，说什么也不让他出门。张作霖都急了，抱腿的人叫张作霖撤了好几个嘴巴子，这些人死死就入了死口，又不撒手，你打死我们也不走，打死我们也不能让你走。这屋里跟像打仗一样，哎呀，把孙烈臣急的，我都问啊，都问清醒清醒，咱们再想想还有什么办法没有？哎呀，还有就这，张世飞突然眼睛一亮，这张世飞呀，过来，各位，记住，我有主意了。在这关键时刻，谁要说出这么一句话来，那是汗苗映春雪。俗话说，人怕鼻，马怕蹄，这话一点都不假。拿张作霖目前的处境来讲，身逢绝境，还没想到张世飞有特殊的办法。山穷水尽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。张作霖问他：“你有什么好主意？”张世飞呀，还没跟大伙说，拉着张作霖的手，到了外边往后转，找了没人的地方，把他二虎气的在后头直骂。啊，鬼头鬼脑的，你说出来大伙听就不好，这得多叫人闷得慌。张德飞听见，假装没听见。等认为就病保险了，张德飞才说：“师长，我这么告诉你吧，我手下有个弟兄。”就是我的贴身保镖啊，这个人姓纪，他叫纪海芳，他是海城人。这纪海芳长得跟你的那才一样，方才我一看你急成那模样，突然想到这个主意，咱来个移花接木，让我手下这个卫兵穿上你的服装，就装你进海丰县去受死，不就把你替换下来了吗？张作霖一听这个泄气，心说：“我这什么好主意呢？这个损招！”张作霖把脑袋一拨呢，我的不行，不行，不行。世上的人一人一个模样，这即使长得像我，也恐怕难以骗过那些猛匪呀。再者一说了，让人家替我去死， 我能缺那八分五的损德吗？嗯，明人去死，非叫人去死，我不能干这事。哎呀，我的三哥呀，你脑筋灵活点吧，这是非常时期，你就得干非常的事儿。你先憋风口，我把这季海芳找的，你先看你像你不像，好不好？然后再说，时间紧迫，你别犹豫了。张子林听得热，点了点头，好吧。但是你需要跟他小以大义，人家稍微有点为难，我们不要强迫，我能办。张子林转身走了，他现在是驻关处处长。陆军少将能没有缺身保镖吗？带着一个班的保镖，其中有一人就叫季海芳，小个不高。回去之后，他把季海芳也拉到旁边去了。海芳，我对你怎么样？处长，您对我天高地厚之恩，我打算用用你，行不行？赴汤蹈火，万死不辞。好样的，好样的，我好兄弟。现在是正正当当的不是？张世飞没隐瞒，把蒙匪那代表巴土金沙热说的那番话，下的那封书信的内容，全跟季海芳说了。兄弟，我实在没招了。这师长的机会，现在就是舍子保居呀，你就是那个卒子，那你能不能穿上师长的衣服，装师长，把你献给蒙匪，好把总督大人给换回来？你可立了大功了，名标青史，是万世流芳啊！这才叫死的光荣，死得其所呢。咱不常说吗？人这一生，有的轻如鹅毛，有的重于泰山，你就是泰山。真没想到，季海芳听完了，连奔都没打，鞋后跟一碰，啪，炸了个鼻管小指。报告客座，您不用往下说了。我能耐，我愿意替师长去死，我找这机会我都找不着你。再说处长对我太好了，我无以为报，只要他们看不出破绽来，我愿意替师长去死。哎呀，张世飞不放心呢，还给他相见面看老半天。海芳啊，你是说你心里话？是，处长不犹豫了，你说了三小时的时间，转眼就到，别耽搁了，好吧，走走走，领着他来见张作霖。张作霖没回屋，就在方才跟张志飞唠嗑那地方站着等着呢。一看张志飞回来，领了个人，见张作霖呢，好像都没乐了，这是乐是乐不出来呀、啊。不过那张作霖一瞅，哎呀，世界之大，无奇不有。哎呀，这是我的魂呀、啊！莫非我会分身法无成吗？连我都看不出来，谁是真的，谁是假的？站着一块儿，个头一般高。当然了，你要拿那标准尺量，怎么也得差点，但是你用肉眼看不出来。胖瘦一样，眼睛不大，瘦不着骨，高颧骨，呵，显得一团精气神。这玩意儿再穿上张作霖的衣裳，真就看不出来。张志飞用手一指，海芳，你傻了，还不赶紧见个师长？是啊，你还当跪下， 说话之间眼泪掉下来。师长，我知道你为难，我要舍小我全大我呀。师长别犹豫了，赶紧把衣服脱下来，我换上，我替您去死。张作霖是颇受感动，心里一酸，眼泪掉下来了。这好兄弟，我对不起你呀、啊，但有一线的余地，也不能死人丧德干这种缺德事儿，实在是太为难了。本来我想去死，大家苦苦相劝不让我去，都翻了脸了，也没办法呀。你说怎么办？明知去了就是死，我让你去，我这心实在有些不忍呐。将来我每当回忆这段事情，我死不瞑目。师长，别往下说了。我纪海芳虽然读书不多，但是我听人讲过呀，这叫全大义呀。我是个普通大兵，师长、处长对我恩重如山。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，收留我入营当兵，我吃上一口饱饭。我之所以能活到今天，都是师长和处长赏赐给我的，不然我早就命丧荒郊了。我这也是为了报恩，你就答应了吧。张作霖不得问问吗？这师太啊，你怎么认识这兄弟的？他刚才说怎么要命丧荒郊，说的什么我不明白啊。张志飞一听乐了，这他要提这个事儿还有点缘由呢。不过呢，你不必详细追问了，现在也没那时间。总而言之呢，他入伍从军的时候，招兵处长张作相不收他，后来正好让我给赶上。我一看这长得像你，你就这么的，我就答应了。入伍当大兵不合格，他给我当个保镖还可以吧，所以我就把他留在身边，在副官处挂了个名。如此这般，如此。